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李欣。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呢还是这位医学博士封教授。封教授，您看今天我们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下什么话题呀？
你选择问题吧，也许我们在中间还有一些随机的问答。
好，那么封教授，首先我就想请问您啊，您在上一集节目结束之前，您有谈到说您出国了，您就不想再回去了啊，因为在那里您有一种压抑感，中国人不可以有精神上面的自由。那么这对于一个炎黄子孙来说，是不是不爱生你养你的那个国家了呢？
错，恰恰相反，我太爱自己的国家。我没法看着自己的国家一天一天在因为仅仅是在物质的那种过度的追求中间往下滑，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力量从这种纯物质的追求的死圈中跳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空有一颗爱国的心，我又能做到什么？八九民运以后，更多的学生娃子就是被镇压、被残杀，除了眼泪和哭泣，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可是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有家小的那些，就是也是有的人是在社会最底层的，有的人是在就是在受过教育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草根文化。就是我看从他们的年龄看起来呢，就是真善美的这个东西已经植根于民众的，已经植根到民众的心里去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果仅仅是像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去追求什么，你还可以说这是一种精英文化，就是因为他教育水平高，他认识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不是的，你看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都在发出同样的一个呼声：我们要做好人。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做好人，你可能就意味着傻瓜。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一万个人或者是一万多个人同时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向大家提出一个更高的精神上的诉求，而不是物质上的诉求。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为什么练反攻。我很想知道就是怎么样才能使中国人的要求比衣食住行要更高一筹。
您这十几年在海外，您刚刚出来的时候您并没有去练反攻，那那个时候你是抱着怎么样一种心情去奋斗，然后直到今天最后您被抓，您又回到了自己的那块国土上，您这一系列的回去整个您都在想的是什么？
啊，我要不是不必要我都不愿意说的事情。不停的推到2018年，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有一个美国人，我们实验室里有个美国人叫威尼，他说你们中国人真不要脸，一来到人家好，人家这个国家觉得人家国家好就想赖这个。我当时真是非常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也不想回去。后来我就在这几年里面，大概有将近3年的时间，我就拼命的奋发到什么程度，讲起来可能有人都不敢相信，1年360多日，每天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假日，我每天工作16到17个钟头，有的时候经常睡在实验室里，通宵不回家。我心里就有一种气，有一种怨，为什么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觉，我心里非常难受。当时呢，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一份人样子来，叫你们这些人说不出话来。所以我这多少年来就是靠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支柱在支持着我奋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将近有2天2夜没有睡觉，我就开车回家，在路上的时候完全睡着，我那个车就弯到路边上撞到了一棵大树上，然后水箱和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水箱也撞坏了，前面的挡风玻璃撞得粉碎，人刚刚才从那种沉睡中才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脖子上勒了一条深深的沟，都是烫伤的。醒过来以后我哭了，然后旁边的人经过我问我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我吃了酒，其实我没有，我是困极了，然后把我送到医院里，我才在医院里慢慢修复过来。但是因为这份辛苦，3年以后我换了一个机会可以回答那个美国人维尼，那个维尼又一次 在嘲笑，但是他当时已经成了我的学生，我正在教他一些生物学的实验。他就我说维尼，你现在知道那个答案了吗？我为什么要赖在这里不走，就是为了教你这样的人怎么样去做科学。他后来他一句话说出，他说你们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研究所原来只有三个中国人，但是到了三年以后已经有将近100多个中文，到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将近300多个。他们说你们要想招博士后研究生就要招像丽丽这样子，你看多好。所以我们的实验，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所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全世界最有名，但是他们那里中国人特别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招中国人的原因就是跟我的努力有关。
宋教授您不愧为是炎黄的子孙啊，给中国人民争了光，争了气。主要目的呢，您刚刚有谈到说，一个是看望您的父母，另一个是呢看您故去的弟弟的坟墓。那另外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感觉到了中国的兴起和中国未来的中国的美好。我觉得中国以后会越来越好，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人在修炼真善人，那是我使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
嗯，那你回去你想对？
倒没有那个打算。
政府去讲些什么吗？
当时倒没有那个。当时他在抓我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是什么时候练的法轮功？我说是5月份开始的。哦，他没几个月，他说没几个月就回来了。我说我回来，我主要是看我弟弟。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就是我为什么要回来，我怎么看。他就说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为什么不忍一忍？你们不是说真善人吗？我说如果我要是还看不到法轮功的这种就是真善人的这种修炼原则，为我们祖国带来，为我们中国，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希望的话，那我真是瞎了眼了。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我知道了有希望，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好的一条，有这样的好的一条路，能使我们每个人精神风貌得以改变，能使这个国家真正的变得好起来。怎么能因为就像人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两个人讲的话而去把这么好的一条路给放弃呢？你认为那个叫忍吗？我当时当然我还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后来最后那三个警察里面有两个人听到的就是我在国外的这些生活的状况，他们流泪。
那么身为一名海外游子，您最希望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海外的游子，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国家富强起来。但是聪明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富强不是靠建一两幢高楼，也不是靠多改变一点这种食物标准才能好起来。真正的一个国家富强起来，靠的是人心。
是，你说真的是太好了。
当时呢，我在睡觉，他们警察来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后来我问他，我说我在睡觉怎么会扰乱社会治安？后来他那两个警察就讲，你可以上诉，但是呢，我告诉你上诉是没有用的。
那后来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了？
他们后来就讲，他说你跟我到到派出所，然后明天也许会把你放，就是可能不会抓你。我相信了他的话，后来我就跟着另外一个警察就到了那个派出所，他就跟我聊天。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子，就是抓法轮功学员。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这个搭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所以我就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赞成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他也自己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觉得像你这样这么清醒的人是不可能练出任何问题的。我说谁都不会练出问题的。我说因为他这里面有一种就是非常就是。非常你觉得非常顺畅的一种思路，就是它让你每个人就是不要真的那么太厉害， 不要抢的那么太厉害，不要那么太咄咄逼人啊。每个人呢，都自己都从心里里头认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会和对这个地球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就彼此的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说，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坏处。结果他不说话。后来呢，他把我带到公安局，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但是你必须把你的那个护照留下来。我当时还不是美国公民，我是中国公民，但是拿了绿卡，所以我就把我的绿卡和我的护照留下来。他说你第二天到福田，公安分局的那个公安分局去取。我第二天以为我还真的可以走，所以我买了很多棉衣，因为我要上庐山嘛，庐山很冷。结果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式宣布，他说你被逮捕了，我要拘留你，拘留时间是15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晚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当然里面有大段的谈话，就对这番谈话的话也是很，你看到了一话也是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对话。后来他们就把我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了福田看守所，带到了那个关押所。然后我当时我心里还是很害怕，我是有一点恐惧，因为我从来也没进过监狱，我跟你讲过，不可能的事情跟我无缘这些地方，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我可以讲的了，一个就是我从来也没有过那个圣诞节，在实验室以外过圣诞节，这是我的第一个在实验室外过的一个圣诞节，就是在中国的监狱里。13年我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回家，确实在监狱里度过。美好。这些人怎么知道我是法轮功？后来我才问他们，他说我们这里关的不是妓女，就是这个吸毒的，再不然就是贩毒的，再不然就是小偷，你看起来什么都不像，当然就只有法轮功了，因为除了这四类人以外，关的就是法轮功。所以我后来我的那个我被命名为法轮功21号，然后那个赵晨呢，因为在我后面一步进去，所以被命名为法轮功22号。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跟着将近一共是38个人，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面，
38个
囚犯，然后加我们两个40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就住了13天。那当时
这段期间都怎么度过的？
一开始是叫我们做那种头发刷子，就是塑料的刷子，往里面打那个就是那个头发刷子的刷针，然后。那是很难做的，因为你做不好的话，你要是完成不了任务就要被挨打的。我看着挺心疼的，我说怎么办，我就帮他忙，所以我就用那个研究科学的那种手法来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梳子打得更快一点。后来终于给我琢磨透，他那个把针打下去是靠一种爆发力，而不是靠那种切磋力，所以我很快的就可以就在全监狱的犯人里面，我打了个头名状元，打得最快。我就告诉他这个诀窍怎么做，然后那小姑娘都学会了，所以每个人都会打了，都不挨打了，我也很高兴。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在谈，我发现他们的医学知识非常少，根本就不知道当妓女会得那个艾滋病，所以我心很疼疼，我就把他们叫坐在一起，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卖身了，我说那是很危险，你真的会得很多很多的传染病。他们就问教授啊，什么是艾滋病啊？我听着眼泪都掉出来。我说这么小的姑娘，16岁、17岁，被家里人逼着卖身，都不知道怎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所以我一边哭一边跟他们讲，我们所有的人在里面都流泪。然后那小姑娘告诉我，她说教授， 我以后出去以后再也不卖身了，我就是种田苦死了我也不卖身。然后还有很多人都问我，他说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好，我说大概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吧，因为我以前也不敢相信我会进到这样的地方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跟你练，所以整个的那个38个人里面有36个人跟我们一起学了法轮功。
您说当时监狱这边
对对，然后那些小姑娘呢临走的时候，她们有的比我早关进来了，也都是关15天，出去的时候就抱着我说，教授我要上天安门告诉政府不要再打了。我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流泪，后面一起我说你要小心就是了，你只要以后保住你自己不要再去卖身，我就很高兴。后来一批一批的走了，最后的呢大概还没剩下多少人了，反正在里面的那个气氛是非常和谐。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在恐怖的和这种就是令人就是乏术的情况下怎么样保持住一种清纯的心。
那当时您在监狱里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从来也没有过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我在监狱里面就是在没有修炼以前我会怎么样，但是我在里面真正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一丝恐惧，没有一丝害怕。我想可能这些东西是来自于我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在替他人想，我想是这样。
那你后来是到了关押15天之后把您放回国的吗？
没有，后来国外大概有400多个科学家，我后来出来才知道，给那个李道清，就是当时还是中国驻美大使李道清写的信，要求把我放出来。然后那个加州的参议员达彦巴因斯坦亲自打电话给李道清，叫他把我给放出来。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有一个那个关押的人，他呢就是跟他家里人吵架，跟他邻居吵架，然后关进来。一关进来第一天晚上，我们就跟他讲了法轮功法理，他是得法，他是被判3天，因为他的那个邻居呢认识那个公安局的人员，所以关了他反而没有关他的邻居。按说的话是他的邻居挑衅，所以他本来是回去准备往他脸上泼一盆硫酸毁容的。他进到监狱来，他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所以和我和赵晨两个人就跟他讲，就是法轮功的法理，他一下子得了。3天以后呢，就是他准备就是放他出去了，他就跟那个公安跟那个警察讲，跟那个关押的人员讲，能不能我再多住几天？他不想出监狱，他说我想跟他们再聊远。后来那个警察气得要命，当然不行了。
凤丽丽教授，不好意思啊，让您谈了这么多，引起了这段伤心的往事。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法轮功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在大陆要对它进行打压？
我经过这段短短的13天的这种那个铁窗生活啊，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恐惧，就是很多的人非常非常的恐惧，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冷漠，使得很多人应该对他关心的人没有就是显示出每个人的真正的就是他的良心和他的这种正义感，应该让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说出来，所以这个打压还在继续。
那你比如说哈，有这么几种人，我在前不久呢，我走在路上啊，看到一些法轮功学员在那边去发放那个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他们有的人就很高兴的，很 nice 的接过来了，然后再看一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有一些人呢，就一听到法轮功，他们就跑得远远的，也不要听是什么。而且我还听到人在讲说，这也不关我的事，是你们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有的顺手就把这个法轮功的宣传材料扔到了地下。那么这两种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如果要用我家里的一些人的这种状况呢，举个例子的话，可能可以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你像我父亲母亲嘛，他们都是就是我父亲嘛，特别是多年的老党员嘛，他们呢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啊，还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子的政治运动，把人都整怕了。即便就是他说他心里没有恐惧，他还是就是不可遏制的和没办法控制的那种恐惧潜藏在心里，下意识的呢，他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多说话的， 不管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正义感，最好还是就是少说为好。所以他是一种采取一种明哲保身，但是也不能怪他。但是呢，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不是提前讲过，我说生物系统也是有真善人的吗？生物系统的它的这种特性也是真善人。那么当一个人在恐惧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精神的这种状态呢，和他的生物系统的这种状态这种特性呢就背道而驰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跟疾病有关的现象就会发生。你像抵抗力下降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跟紧张情绪有关的这种疾病啊，你人的冷漠经常带来的也是细胞的和细胞成分和器官的有一些特，就是会发生这种特异性的变化，这些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这些是否有什么科学证据呢？
你要问我有没有什么科学证据呢？当然有，现在最大的一个科学证据就是比方说在北京还有在很多地方，他们的那种肺癌的发病率啊和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的发病率都比以前高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呢就跟总体的人的就是我就讲我修法轮功以后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洒脱。我在监狱里面没有恐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每一分钟都是为我的这些狱友们活的，我在劝他们，我在帮助他们。所以说法轮功的原则呢交给了我一个无私无我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任何一个状况下，如果你想到过多的自我的时候，连你的细胞也变得自私。在这样的一种境界下呢，你的整个的生物系统的这种工作状态呢是病态的。所以说呢，就这点来讲呢，就是恐惧和冷漠都不是一种健康的这种人类的行为。我觉得人类之间互相需要有爱，互相需要有温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心呢才是真的可以使这个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发生改变。
您就用医学和科学的这个证实告诉人们啊，对别人的友善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那么这里边确实有一套非常奥妙的哲理。那法轮功目前在中国遭到的这个镇压的情况，是不是一定要告诉人们需要人们的帮助呢？
你问得很好，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医学角度上来讲，中国现在的这种就是环境的污染啊，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这个中国的生态的冬天，是郑毅写的一本书，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就是讲有一个污染的河流啊，泛滥的时候，它的水啊流到了附近的动物园里，然后流到了那个猴子住的那个猴山上，然后那个动物园呢就听见外面的猴子啊一夜的惨叫，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他推门一看，到了猴子山上一看，惨不忍睹，所有的猴子全被一个泛进来的毒水熏瞎了眼睛，所以猴子惨叫了一夜。像这种事情呢，就是已经不是一件两件孤立的事情了。中国的水河流呢，由于大家都不注意就是环境保护，污染的河流越来越多，被砍伐的森林也越来越多。知道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的流行的状况和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啊，和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这种疾病在中国的流行状况。这个艾滋病的这种在中国的流行已经是非常恶劣了，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这种认识的缺乏和这种没有任何的防护所造成的。所以有一个就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吧，到2010年可能就是中国的这种对艾滋病的这个艾滋病的患病率可能会高达上千万。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为人民敲起了警钟了。那么我已经刚刚跟你说过了，就是法轮功由于它在精神和物质统一性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对全民的这种身体健康、身心健康都起着一个非常巨大的良好的效应。所以在当人们这么多的人不明白真相的时候呢，它就等于在他面前一个最最有效的能解决目前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功法被拒之门外，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根据我现在的研究结果呢，就是很多的 不管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癌症，还是这种血液系统方面的这种疾病，法轮功都是有奇效的，因为它对身体里面很多的系统的调控都是超常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这个讲真相的范围，才能尽快的改变中国的一些迫在眉睫的一些社会问题和这种公共卫生问题。
观众朋友，您听了以上龚教授所讲的这些，我不知道您的感受如何。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保持联系。龚教授啊，您可不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以备他有什么问题随时的跟您联系呢？
可以呀、啊。
嗯。
你可以找我的秘书，他会把电话都转给我的。
那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713-798-5835。
哦，是龚教授的电话是713-798-5835。713-798-5835。好，龚教授，谢谢您，希望您在医学研究事业上更加成功，为人类带来更大的贡献。
谢谢。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